傻瓜总想不劳而获，而市场的繁荣总能很容易激发由贪婪和暴富思想引起的赌博天性，这样的人注定都要付出代价。股市呢是一个人性放大器，并且呢它主要是放大人性恶的那个部分。不管你平时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只要一进股市就会叫做什么原形毕露，你的弱点就会被放大，很明显的展现出来。这与你的受教育水平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呢，我并不认为所有进入股市淘金的人都是一种赌徒心态。有些人呢，他们只是相信在别人身上发生的那种财富故事也同样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就叫做幸存者偏差。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投资也是一个专业度极高的一个行当，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或许他们也知道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他们只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可以成功。大多数人拥有一份工作，拿一份稳定的薪水，他们进入股市只是拿一小部分钱进来试试运气，碰碰运气，能赚到最好，赚不到也无所谓。这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呢，吃了一些亏，完了以后就退出了。这算是这一部分人，应该说他们是明智的，这是有自知之明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不断的被虐啊，被市场虐了以后呢，不断的吸取教训，不断的在学习总结啊，就像我这样啊，然后呢，也逐渐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如果你在这个投资在金融市场这个里面你混迹了，如果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你大概就会知道，投资呢不是一个努力和收获成正比的这么一个行当。很多时候呢，可能是你越努力啊，亏损越大。说到底，股市的规律并不复杂，其实复杂的是人性。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交易理念和方法等等等等。如果你要问我哪一种最好最有效，其实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有效的，都是有用的，但是呢未必适合你的性格。东拉西扯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表达两层含义。第一，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期限，给自己五年时间。如果五年之内你能够做到投资收益能够 cover 全部的生活成本，那么 OK， 你就做下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五年之后你还在亏钱，那就不要玩了。人生说到底没有几个五年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投资者，请把投资或者是交易当做一门生意去做，当做主业去做，而不是当做副业。投入足够多的金钱，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去做，在自己有比较优势的那个领域去做。很多投机者总是暗暗发誓，只要股价反弹就全部卖出，他们买进就是为了随着股价上涨抛出，但是看到股价走向有变，他们又改变了心意。这里呢，先讲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慧能大师的故事。慧能大师在广州的法性寺见到两位和尚在面对着这个寺前的一面这个旗子在争论有一个和尚说，你看旗子在动，另外一个和尚说，不对，那是风在动。完了以后呢，慧能大师看到他们两个就说，哎，你们俩都错了，既不是风在动，也不是帆在动，是你们的心在动。后来呢，这句话呢就被简化成一句名言，叫做风动帆动，斯人心动矣。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仅凭借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生活习惯去看待事物，那么就失去了客观评价这件事情的一个标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偏见看世界，在金融市场里面没有绝对真理，因此我认为这三个字一文不值。所以很多人来问我说，听听我的看法，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样子，我认为那个样子你认为风在动，他认为帆在动，其实这都不是事情的 真正的原本的样子。那么怎样让我们在金融市场里面可以做到不心动呢？就是说我们要认清市场规律，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楚哪一些事情属于市场规律，哪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关于市场规律，第一条，价格围绕市场平均成本上下波动。第二条，市场运行的最小阻力方向就是市场平均成本运行的方向，也就是均线运行的方向。此外，我们说市场运行趋势转折与发展的五个关键步骤，那这都是市场规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重要迹象，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二币结构啊、大量啊、缺口啊，虽然这些东西它不是市场规律，但是它们是路标，对可能出现的路况，它们可以给我们一些提前的一些信号、一些指示作用。市场规律说到底就是一种必然性，你不这么走不行。就比如说一个趋势，下降趋势要转为上升趋势，你必然要经过突破短期均线，叫做破线拐头交叉，完了以后多头排列，必须要经过这些步骤，你绕不过去，这就叫做市场规律。市场规律是已经发生了一万次，还可能再发生一万次、两万次、三万次，它永远是这样的进行下去，这就是市场规律。所以我们在做投资最重要的就是发现这些市场规律，并且在市场按照规律行走的过程当中找到它的必由之路，然后我们在必由之路上等着，这就是我们做投资做交易最简单最容易获利的方式。不需要股价下跌，只要市场交易变得惨淡且持续一段时间，股民就会变得悲观。这段话很重要。我们说市场上涨是需要推动力的，需要钱买上去的，但是市场下跌却不需要任何动力。股价在市场上波动，它主要体现的是一个买方力量和卖方力量平衡，一个供需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买方力量大于卖方力量的时候，那股价就在往上走，卖方力量大于买方力量的股价就往下跌。当一个行情买方力量不足的时候，卖方的力量就会逐渐的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们所经常看到的。只要股价涨不动，慢慢慢慢由于情绪、由于各种消息影响，完了以后传言等等等等，卖方的力量就开始逐渐的壮大起来，然后股价就开始慢慢慢慢慢下跌。可能下跌两天以后呢，会一个猛的一个下跌，这个时候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让那些情绪最不稳定的那些投资者出局，完了以后呢，这个股价又慢慢慢慢慢慢涨回去了。这段话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道理。第一个道理叫做久盘必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涨不动了，完了以后就开始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这个价格区间进行波动，这个时候大概率叫做久盘必跌。另外一个重要的道理叫做黄金坑，也就是说涨不动了，涨不动了，既然涨不动，它就会下来挖个坑再上去。这两个动作在上升趋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它们不是市场规律，但是呢，他们却为我们做投资、做投机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进入位置，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入位置。当你发现久盘啊，它必跌，那么跌完，由于上升趋势还在，它有可能挖个坑，它还得上去。所以这个挖坑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聊到过，叫做结构性加仓、结构性进入的一个位置。我分享这些东西，并不见得说是立即能够转化成财富啊，并不是说拿去就能用。但是，我是希望我分享我的这些经验呢，希望给大家一个肩膀啊，那么希望大家站在我这个肩膀之上，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人们总是不愿看到繁荣褪去，总是怀有希望，所以认为繁荣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面对可能获取的高额利润，冒险也是值得的。当希望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时，大家便看不到股价的最高点了。这段话很难理解，但是我的看法呢，就是说这段话核心就是四个字，叫做人性之极。当人们因为股市繁荣 而奋不顾身的冲进去的时候，大概率这个市场就要转向了。2021年的1月2月，成长股的繁荣，成长股的大牛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突然一下转折。利弗摩尔的时代是电报机的时代啊，既看不见 K 线，也看不见成交量数据。他是那个时代的天才，他能够从电报的这个数据中读出人性之极。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电脑看到 K 线关系，看到均线关系，可以看到成交量，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协助我们观察市场情绪。那么关于人性之极呢，我之前呢也聊过很多，那么简单来说就掌握两条。第一条，人性之极就是斜率加速，斜率加速。另外一条就是掌握趋势的五种类型和应对策略。我有一个专门的小短片啊，趋势的五个类型怎么去应对。不过要记住，所有的技术方法理念都无法准确的判断短期的股价涨跌，所有的这些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看懂这个市场，然后认清楚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自己的交易原则就是说，不符合我的技术条件框架的，那么我就不做。这就是叫做什么呢？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安全边际。交易呢，没有圣杯，但是有舍才有得。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理解我这句话。通过让股票改头换面，使其变得更有价值，这是华尔街的惯用伎俩。比如说，把股票总数增加，让每股票面价格降低，这都是金融市场的老伎俩啊。就是说，把股票换个名称，改一下业务，重组一下啊。比如说像2020年最火的 SPAC 就是属于这一种啊，叫做借壳上市，这就是换一个面貌上来。那么更为常见的就是说是拆股。绝大多数散户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们只是来碰碰运气，投入的很少，很多人的账面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个钱。你像谷歌啊这种Amazon 啊这种几千元的股票，他们是玩不起的。所以股价一高，就有很多公司呢就愿意去拆股啊。比如说是1000元的股价，一拆五啊，那么就变成了每一股只有200块钱。那么对于一些散户来说，诶，我好歹可以买个一股两股，他就可以参与了。因此说拆股只有一个目的，吸引散户，让他们玩得起。那么很多牛股其实他们都有多次拆股的这种经历，比如说苹果啊，比如说特斯拉，都是拆过股的。那么说，如果说是钱太少了，这个拆股也嫌贵，怎么办呢？那么就可以去玩期权，有时候呢一张期权几毛钱就可以玩了。那么像有些期货合约也是不断的由大合约拆小拆小拆小啊，逐渐拆小，拆到你只有几百块也可以玩。哎，总而言之就是吸引散户玩进来，就是这个目的。所以由此可见，这个金融大佬们，华尔街的精英们，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散户的，一定要让他们玩得起，玩得开心，玩得爽。散户这个群体为这个资本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越是充足的流动性，越能够为标的准确定价。所以说很多散户总是关心这个主力要害他，他总惦记我口袋里这几毛钱，一点都没错。但是呢，专业的投资者更关注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问题，流动性没有了，这个市场就要崩盘了。如果某只股票持续下跌，可以肯定其中一定有问题，不是市场有问题，就是公司本身有问题。我也经常说一句话，叫做市场里总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图形会告诉我们。市场和我们进行交流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图形。我之前说过一个概念，说这个市场里面有五类人。第一类叫做先知先觉的人，这一类人呢通常他们都是业内人士，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insider， 内幕人士啊，他们有信息的优势，他们最先获得一些关键性的信息。那么第二类人呢叫做先知后觉的人，他们通常也是业内的人士，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最先采取行动，他们愿意在获得一定的安全感之后 再采取行动。因此先知先觉的人行动之后，就会带动先知后觉的这一波人也采取相应的行动。第三类呢，叫做后知先觉的人。两个先知啊，一个叫先知先觉，一个是先知后觉。两个先知采取行动之后，事实上这个市场结构就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后知先觉的人呢，不一定有这个信息优势，但是呢，他凭借自身的一种经验或者根据市场迹象做出反应，那么他们会跟随着两个先知随后采取行动。第四类人呢，叫做后知后觉。等到后知后觉者感觉到了这个事情的变化，那么市场趋势已经发生变化了，于是后知后觉者将成为市场主导趋势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的作用就是强化这个市场趋势。那么最后一类人呢，叫做不知不觉。这一类参与者呢，往往是既感知不到市场外部的变化，他也感觉不到这个市场内部的变化，他们只是叫做随大流。前面我们说华尔街很关心散户，那么关心哪一批人呢？他们主要就是关心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这两类人。你别看这两类人的比例占到市场总体参与者比例的大概 70% 以上，数量巨大，资本的总额也是巨大，他们就是这个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来源，他们也是金融生态圈的最底层。我经常说反身性这个概念，所谓的反身性就是要让这些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人，让他们相信某件事情与市场的涨跌有关联，让他们相信因为 A 所以 B， 只有这样，这些巨大的流动性才会推动市场往一个方向走。这就有点像那个鲸捕食小鱼，当一个鲸发现了这里有一群鱼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围猎这些鱼，那怎么办？然后他就多找了一些鲸，大家一块来搞。怎么做？先放一些泡泡，让这个鱼群小鱼小虾汇聚起来，完了以后呢，再通过他们的推导，使水流朝着一个方向运转，把他们往一个方向赶，一旦赶下去了，好，那边一张大嘴就等着你这样进去了。所以说散户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的人，他们是金融生态圈里面最底层的那些小鱼小虾，但是呢，他们的观点很重要。所以说，所有的市场舆论、媒体，说来说去说这么多，是影响谁呢？就是为了让他们去相信某件事情必定要发生，并且正在发生，并且这件事情可以让你获得很大的利益。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当小鱼小虾拼了命的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大概率那个方向上面一定会有一个大嘴在等着你的。股票投机永远不会消失，因为人性亘古不变，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交易股票，可真正获利的人不多。无知、贪欲、恐惧和过度希望都是投机者的死敌。世界上所有的法规和交易规则都无法消除人类的这些本性。我们说，在金融市场做投资、做交易，我们每天都要跟两样东西打交道。第一个叫人性，第二个叫风险。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弱点是什么，这叫知己。同时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市场，了解风险，这叫什么？这叫知彼。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